每一个礼拜呢，也发生很多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身边。那过去一个礼拜呢，我觉得在整个世界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哈，有大的、小的。那其中有一个呢是跟我们有一点关系的事情。我们知道过去的礼拜一呢，美国宣布哈，就是要把他大使馆迁到这个耶路撒冷作为首都。那其实呢，当然了，这个事件之后呢，我们今天不是要谈政治哈。那这个事件以后呢，就激起了很多很多的不同人的反应。那这个事件也导致了一些流血冲突，一些死亡。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如果我们去有机会去看整个历史，会发现呢，以色列人的经历和历史，常常影响着世界的很多很多国家文化，很多很多的政治，好像都在里面。我们有机会去看圣经里面，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要分享的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去看历史发现呢，好像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好像世界的很多的政权，好像世界很多的文化，好像世界很多的影响，都跟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但这个事情呢，大概就我稍微又提到一点，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其实呢，以色列呢，在48年以前的时候呢，在古时代的时候呢，其实是当时的时候，在一战以前呢，它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面这个地图。那个时候呢，那里面混居的驻扎了很多人，主要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主。那阿拉伯人占主要，犹太人占少数。那在48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时候呢，之后嘛，一战以后。之后呢，就英国呢就接管了这片土地，那就上这边就管理权。那后来的时候呢，阿拉伯人就起义，在那边想独立。那后来呢，英国就提出一个方案，就说80%的领土呢，就这块地方80%领土呢，给这个阿拉伯人建立国家。那20%领土呢，给这个犹太人，让他们成立国家。那当时的时候呢，这个阿拉伯人不愿意，他觉得呢，这个不应该土地给他。那当然这里面有历史很多原因哈。那当然大家知道说，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说，最早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首都哈，这是确实是以色列民最早的。后来的时候呢，这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呢，就开始有征战，那这个地方的很多民族就混杂在一起。但是后来阿拉伯人掌权以后呢，这个地方主要是阿拉伯人，那圣殿也毁了以后呢，那当然了，阿拉伯人有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大的清真寺。所以anyway就是很多历史里面哈。所以我今天要讲那个，不是要讲这个是不是应该迁回去，这个不是我今天要探讨的。我探讨就是说，以色列的历史在经历，在今天，在现实，在今天的变化，还有历史里面，都一直在息息相关着我们很多人。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以赛亚书的一段历史呢，就是透过这个以赛亚书能够看见今天叫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上次大家记不记得我分享的主题是什么？从以赛亚书来认识神，对吗？认识神的什么呢？考考大家，认识神的什么？以赛亚书在以赛亚在异象中，在第六章，在异象中就看见了神。之后看见什么呢？神的什么呢？他具有几个属性：神的伟大，他看见上帝这么多的敬畏，很多的人，很多的天使哈，在敬畏神。要看到说这个天使有翅膀中有在有捂着眼睛在捂腿又在飞的，所以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到上帝面前。同样，你再看到神的掌权，在整个历史里面哈，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里面他经历了过大概前前后后这卷书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哈，包括预言，包括他所经历的。他看到就说国家的兴起，其实核心的看见就是说上帝在里面掌权。那今天我们要讲主题是从以赛亚书呢认识人性哈，哪些方面呢？就是认识人性软弱的地方。那呢，从哪个方面认识呢？就是从被掳，以色列人被掳，在警示我们今天。当然了，从第一章到五章是主要的今天探讨的内容哈。我去选其中的几段哈。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主要就是我们离开你，每天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生命中身边每天发生很多的事情，有枪击事件不断的在上演，在我们身边上演，很多时候偷窃在身边不断上演，在更远的地方 有很多战争流血。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要求你指教我们，在你面前当存这样的什么样的心去看今天的世界，看我们今天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把我们带入那可安息的地方，那有你同在的地方，那有祝福的地方，那也是那有永恒的盼望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子民以色列，曾经你的子民以色列他们所经历到的，今天也来提醒更新我们，教我们对你的认识，也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可以改变和得着。求你祝福，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会从几个方面来分享哈。其实呢从主要两个方面，以色列人呢，如果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呢，你会发现呢，以赛亚书从头到尾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词语，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犯罪最主要是哪些方面的罪呢？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大家觉得是什么？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呢最用一个词语主要来责备他们，悖逆哈。对，这个悖逆是个词语，是整个这个从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然做了很多错事啊，不公义啊，还拜偶像，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呢，上帝呢用一个特别突出的词语悖逆来概括，为什么呢？这样讲呢？我们看从第一章第二节就提到，天呐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同样的，我们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第六章24节提出，他们必除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从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憎恨他们。也就是说，从之初到最后，这个违背哈，在原文中其实也是背逆的意思，就是整个的以赛亚书呢大概一共有14次出现悖逆这个词语。其实以色列百姓在神看来，比如说他们也犯罪啊，没有公义啊，贪婪啊，他们去拜偶像啊，很多很多，甚至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这个甚至行淫，很多东西。但是呢，在神看来最主要就是说他们是悖逆。就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背离了神，背离了神的心意，背离了神的话语，而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去活。这以色列人，上帝责备以色列最大的罪。那我们今天看这悖逆是什么样的表现？那悖逆具体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悖逆说，以色列怎么悖逆呢？放弃了神子民的身份。在利未记26:12提到，就是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什么？我的子民。以色列民是什么？神的子民，对吗？申命记14:2提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什么？自己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跟其他当时世纪其他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什么身份上什么区别？什么区别？什么区别？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其他的人不是神的子民，就这么简单。就当时来说，上帝跟那以色列民清楚，我是在万人中间，这么多民族中间，我就拣选了你，特做我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民的身份是神的子民的身份。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还不是？是。当然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继续会探讨这个问题哈。那利未记呢26呢特别提到了，你说什么呢？当以色列民选择顺服听从耶和华的吩咐的时候呢，顺服带来什么？神就祝福你，让你这个生活有平安，完之后呢很多很多方面就祝福了。但是呢神说了一点，就说接着26的下半部就提到说，当你悖逆的时候，不选择听从我话语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管教。什么管教呢？这管教可不是这个轻的管教啊，很重的管教。那出埃及19:5-6提到，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 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我，但只要你们是我的选民，但是是圣洁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这里面再一次提到，我要反复提到，就是刚才这神的子民。但是另外也提到，就是说神子民的身份呢，这里基本要素。我刚才提到，就是说神说，若你不顺服我的话，背逆我的话，那神的管教就来到。那第我刚才看到二十六章嘛，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那个内容。二十六章特别提到，就是说什么样的，会兴起刀兵。一会儿我们下面还有经文可以再去看到哈。那对于以色列民来说，神的子民呢有基本的要素，哪些基本要素呢？你们觉得做神的子民有什么基本要素？我们刚才提到了做神的子民嘛，你选择听从神的话，神怎么样就祝福，对不对？做神的子民呢，这个身份它代表两个方面哈。今天我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成为神的子民是在万民中特别拣选了你成为神的子民，是有祝福在里面的。对当时以色列的祝福是什么呢？是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到迦南之地自由之地，有丰富的物产，有土地，完之后有独立，有民族复兴。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神的祝福是什么？神子民的祝福是什么？当你信了主之后，你不再罪中生活，不再成为罪的奴隶，并且有那永恒的盼望。在你生活中每天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你有那永恒的依靠。但神的子民只是限于这些吗？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他们认为神子民的身份呢，更多只是趋向于我们是，为什么叫外邦人？圣经为什么提到外邦人？外邦人什么意思？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将那些不信靠耶和华的人呢，统称为外邦人。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因为我是神的选民。他们只看到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说这是神特别拣选，是要祝福的。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作为神子民的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的要素另外一部分就是什么？承担使命。所以神的子民身份不只是说一个，而是说这是合在一起的一个身份，是承担使命的身份。若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呢，是要透过一个民族将福音祝福能带到临到更多更多的这些外邦人神民族，以色列人成为生命的一个世上的光。那又讲怎么样呢？就像一个我们要讲到身份的时候，就讲一个 manager。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 manager， 你会知道说一个经理，经理的身份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说，你经理的话呢，你会有很多很好的 benefit， 对不对？你会比那个普通的职员呢赚更多，对不对？是不是？之后呢，你的薪水多了之后，你还有更多什么权利。但是如果说经理只是有这些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愿意当经理呢？当然了，因为有很好的经理。但是经理也不要忽略另外一点，经理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虽然有这么多福利，但是怎么样，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不对？经理是有好的 benefit 的同时呢，你要有承担很多的责任，比那些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有大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承担更主要的责任。同样我要讲到回刚讲，就是就这个类比，我们作为以色列民的身份讲，就是说他在得到祝福的同时的时候，他不能忽略了他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承担使命。也就是说，如果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情况是说，你公司招个经理之后呢，你就是给他好的收入，完之后呢，你没有对他有很多的责任，让他的责任跟普通员工一样，这种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呢？可能有，如果是你家族企业，可能没有那么多管理。但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说给你一个 position 的时候呢，一定有很多职责跟你的 position 相对的，跟你的薪水是相配应在一起的。所以呢，一个职份他不可能脱离了只要祝福不要责任。同样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子，他不可能说我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拣选我，但是呢，我只要祝福，我不要怎么样呢？神的使命在我生命中。我们知道为什么刚才我看到经说以色列民是神什么特别从什么圣洁的国民，是怎么样圣洁？什么意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的子民，神的祝福与承担使命，这里面讲到圣洁。圣洁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为什么分别出来？就是说你的生命的言行举止要改变， 对当时以色列来说呢，大家知道当时以色列生活的环境，其实那个时代里面是法律也不太健全哈，那时候其实是蛮黑暗的一个时代，拜偶像、淫乱、罪恶、屠杀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有人就说，包括妇女的地位也是极其低下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上帝呢要从这些环境中兴起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呢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众人看见这个民族的时候呢，就看见他们所信仰的为神。这是神的心意，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不是只是招你出来啊，你是我的子民，所以我就好好对待你，完之后呢我就好好祝福你。他是这样祝福，但是不能忽略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说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呢新约里面也常常特别提到成为外邦人的光。那我们的身份呢，就要思想到我们的身份今天是什么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反思到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啊？很多人，我基督徒，对不对？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门徒，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子民。其实，在这么多身份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词语，它更能概括我们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呢是什么呢？就是门徒。为什么说这个门徒能更概括我们的身份呢？因为呢，我们从圣经里面，门徒当然包括这个神的祝福和使命哈。我从大使命我们看到呢，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个，我们看到大使命特别提到了这点，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从跟随耶稣的之初的这些门徒们中间，到如今，其实在我们众多神子民的身份里面，有一个身份是非常突出一个身份，就是门徒。但是当我们再看我们自己再看一遍这个大使命，好不好？我们自己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为什么再让你读一遍呢？一会儿我们看，就是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你读完之后呢，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觉得你对大使命的真实认识是什么？其实我在思想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大使命认识是什么呢？图这个面，传福音，对不对？要出去传福音嘛。传福音之后呢，一个人信主了，信主之后要做什么呢？要施洗，对不对？施洗之后呢，再给他一些圣经教导。大部分时候呢，我后面为什么有点点点点呢？门徒的事情上呢，通常情况下是什么？是个可选择题，是可选项 ，optional，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中间，我们思想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会的处境，或者说我们整个的今当代世界教会的处境，我们发现很大一个问题，很多人思想就是什么是这个大使命？大使命就是有机会给人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当然就是这个信主了，信主之后就施洗了，我们教会有 member， 多了一个 member， 对不对？完之后呢，就开始我们好一点的，我们会有一些门训的训练课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之后呢，门徒都是放在最后的，就啊，这个人开始不能讲太多，不能太多挑战，怕他走了之后呢，信仰不坚固，现在还不能够给他更多挑战，很多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门徒到最后成了一个 option， 我们可以选择，或者不可以不选择，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对大使命的一个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再回头看大使命，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次序。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要传福音带给人是什么，要做门徒。我们不是传福音信只让他信主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一个观念就本身就是对大使命的错误，就是认识我们只是把对啊信主就好了，啊灵魂拯救就好。神要的是什么？是门徒。当然施洗和教导，这是在这过程中一直要做的。另外一个，做门徒做什么？就停到这里吗？做门徒就停到这里吗？很多时候我们也教会也常常在讲做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门徒到底为什么做门徒，做门徒是什么样子的，很多时候我没有概念。事实上做门徒呢，之后有真正的做门徒的意思是什么？要成为神的见证。为什么说成为神的见证？也就是说我完成大使命， 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我没有打上，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提到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圣灵就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哈，中文翻译成做我的见证，其实在原文那个做字是什么？是，就是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个见证。所以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要做见证，见证很多时候是什么？你本身就是个见证，你站在外邦人中间，你就是应该是个见证，不一定非要口头上讲。所以呢，这里面提到一点，从之初我知道我们讲的是从旧约神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那新约就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一个见证。到新约这个时代，神拣选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只是享受到从最终可以被拯救有永恒的生命而已，我们是要成为一个见证，成为让别人看见在这个时代中让不信靠神的人透过我们来认识神，归荣耀给神。这是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得到了永生而已，而忘记了我们这个神的子民也好，门徒的身份也好，是要怎么样？是要做见证的。就像我刚才讲到那点，就是说一个 manager 他不可能只要他的更多的 benefits 而不要他的职责，因为他这个身份是合在一起的，没有这个 benefit 和职责共同生存的话，只要 benefit 他就不是一个，他的身份就不可能成为经理，没有人会让他当经理。同样上帝在以色列民中也是以如此行，当以色列民离弃神的时候，背逆神的时候，他们不但失去了神的祝福，不但说他们不能够见证神，而且失去神的祝福，这是两方面的。神的子民的身份就失去了祝福跟这个承担责任，不能承担责任，不能成为外邦人光，因为他们按自己行的时候不能成为外邦人光的时候，他们也随着来的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一个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只要从神来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忘记成为神在这个时代中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失去我们神子民的身份，因为他是在一起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只要神的祝福不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不要成为别人的见证，这不是可选择的题。不承担使命的门徒还是不是门徒？我请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自己去思考。同样，不承担使命的神的子民还是不是神真正的子民？我们今天讲第二点，就是说神这里面讲以色列人悖逆的表现的第二个方面，徒有其表的信仰。在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呢，耶和华就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牲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十三节提到，你们要再献虚浮的供物，相比是我所憎恶的，这里面等等等，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举手祷告我必不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手满了杀人的血。这里面提到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他们有没有去他们的这个当时的圣殿敬拜？有没有？有没有？有敬拜。他们有没有祷告？有祷告，对不对？他们有没有献祭？有献祭。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正常 regular 的这种宗教生活，对吗？可能比我们今天一些人，对不起，如果这么讲，好像比我们一些人看起来外表更敬虔，对吗？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啊，该献祭的时候献祭，该祷告的时候祷告，这是他们的敬拜。但是呢，神说什么？这种敬拜他不许，为什么？因为呢，以色列人讲他们的信仰只是浓缩在每次敬拜的仪式里面，当敬拜仪式的时候呢，这代表他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的实际是分开的，信仰跟他们生活跟他们生命的实际是分开的。他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只停留在那些宗教的仪式里面。问题就是这些信仰只停留在宗教仪式里面，敬拜成了仪式，敬拜与生命是分开的。那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个提醒， 那什么才是真实的敬拜呢？大家觉得什么是真实的敬拜？我们很多时候敬拜就是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理解，我们基督徒敬拜是什么？比较多的就是说，哎，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完之后呢，我们以唱诗敬拜神，对吗？那不管我们唱诗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绪已经飘到哪个地方，飘到今天中午的午饭，还是晚上下午跟人某某人见面，还是要做某某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口呢也是在这个地方，人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都说的敬拜感停留在哪里呢？停留在你提到敬拜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比较多的是一个外在的，用我们的口站在这个地方来敬拜，唱诗敬拜。但是事实上呢，其实神所要的敬拜呢是什么？圣经呢曾经在这个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说，敬拜是一种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更深的对我们今天的世界而言，是敬拜是个全人的敬拜。我们就看刚才那个经文讲，就是你不可能就犯罪完之后呢你又来敬拜神，敬拜是个全人的敬拜。什么意思呢？所讲的就是说，敬拜是个生命的敬拜，你应该用你的生命所活出来的生命去敬拜神，而不只是简单的用口来敬拜神。敬拜是用生命所活出来的生命去敬拜神，是在你的生活中每天去敬拜神。敬拜神不是在礼拜天那个一天的聚会仪式，或者是指这个团契里面你完成了你作为基督徒敬拜的责任和义务完之后呢，剩余的五天半时间里面，甚至六天时间里面，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跟你所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世界上怎么过就怎么过。因为当时以色列民所面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敬拜完仪式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继续行不公义，他们继续欺压人，他们继续跟那些民间拜偶像的人 在山上跟那些庙祭们在行淫，之后呢他们又去敬拜神，他们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信仰跟他们实际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提到就说，这就是以色列人所悖逆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说他们徒有其表的信仰。外表人看来是不是他们有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实际的。所以这里啊，敬拜是个全人的敬拜，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生命，当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生命来敬拜，这是神所最看重的。同样呢，这就是新约在罗马书十二章特别提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圣洁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之意。这敬拜就是一个全人的敬拜，是将你身体生命献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拜，是将你身体怎么样做活祭，是成为圣洁的器皿，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敬拜。我们今天对敬拜，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不只是用口头，不只是用仪式，礼拜天我来这个出席一个地方，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用生命，用我们所经历到神的，在我们生命中将我们自己主权献给神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就常常思想，以色列人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得着？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他们是2000年前、2600年前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历史常常是一面镜子，看见他的时候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以色列背逆这个，就是他是依靠自己和世界，依靠自己和世界。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犹大这个，因为所罗门王之后呢，以色列人分成两个国家，分裂了，南国呢称为犹大，北国叫以色列哈。那在这过程中的时候呢，当列强兴起的时候呢，因为自有人想看不太清楚，我大概稍微讲一下，当列强兴起之后呢，这个犹大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北国呢这个以色列呢跟这个亚兰呢想一起跟犹大纠结在一起呢对抗不断兴起的亚述帝国，但是呢当时犹大就说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亚兰王呢跟当时这个以色列王呢就一起来南面就打以色列，其实我这个不是以色列，是打南国的犹大。那南国犹大面临这个光景的时候怎么样呢？先知呢以赛亚呢就跟他说，你要依靠神，不要依靠外在的势力。结果呢当时的王呢就选择怎么样呢？跟亚述求救，向亚述献供献礼物，让亚述来呢打当时的亚兰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结果呢这个事情是解决之后了，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亚述帝国不断消灭，最后又威胁到了当时这个不断的吞噬这些国家小国，那吞噬当时的犹大， 那犹大也面临一个问题呢，当时犹大怎么办呢？他就选择靠埃及，跟埃及赶快又跟埃及联系，希望埃及呢可以这时候跟他联盟，一起来对抗亚述。结果呢，当他真正被围攻的时候呢，埃及却没有出任何兵。这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王，有个王叫西西家，实在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依靠神。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哈，奇妙的描述哈，讲的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亚述兵就退了。但是事实上呢，在这过程中之后，这些以色列王完全还是没有学会要依靠神，因为这些先知常常说，不要依靠外在的势力，你要知道依靠耶和华呢。他还是依靠外在的，后来呢，他又依靠这个巴比伦，最后呢，巴比伦是把亚述给灭了，结果呢，巴比伦也把他给灭了。就是这个历史。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些经历，发现呢，以色列所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依靠自己和世界。其实依靠自己和世界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信的表现。不信什么？不信不是说今天我们不相信耶和华存在，不相信耶稣是神，而这个不信呢，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比外在的环境、外在的资源、外在这些人力、外在的势力更大。我们只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只相信那些能够马上能够抓得来的朋友关系、人际关系，我们相信那些物质可以依靠的。我们信不信用一个东西来测量？其实今天呢，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基督徒也常常充满了焦虑，有时候我也有焦虑。我发现呢，焦虑是这个世界现在一个通病。但是焦虑来源于哪里呢？焦虑来源于哪里？焦虑通常来源于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困境，面对一个处境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能力跟你身边所拥有的资源不能够去胜过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你开始焦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很是个小 case， 很容易做，他焦虑这些。人通常焦虑是因为什么？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包括自己所拥有的人脉，还是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物质，不足以能够胜过眼前的困境的时候呢，眼前的环境的时候开始焦虑。其实这是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刚讲，就是依靠自己和世界，我们在依靠这些。其实更可能讲的是不信。以色列人悖逆神的另外一个第三个表现就是不信。那悖逆的结局呢，我们今天时间稍微过一点点哈，因为我们今天稍微开始有点晚。那悖逆的结局是什么呢？以色列悖逆，我刚讲悖逆是他罪的一个主要表现。那悖逆有悖逆的结局，悖逆的结局是以色列被掳了。利未记第26章，我刚才提到就说，神百姓呢，神与百姓所立的约，以色列百姓若遵守诫命，神就祝福；若是悖逆不听从神，结果就管教来临。第33节提到说，我要将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城要变为荒凉。这是神特别清楚已经告诉这些以色列民，顺服就祝福，悖逆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成为荒场，被掳到其他地方去。那我讲到被掳呢，其实有两层含义哈，被掳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什么？外在的被掳，就是以色列民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被掳到巴比伦去，还是亚述那些地方去。但是被掳还其实一个内在的，而且这个内在呢比外在更早的发生，更大的严重。内在的是什么意思呢？内在就是说，当以色列民他们被掳之前，外在被掳之前呢，其实内在的他们的生命已经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被世界所掳去了。耶和华不再做他们的神，世界上的思潮，世界上那个看得见的东西成为他们的主，耶和华不再成为他们的主。其实真正的外在的被掳是一个内在生命首先已经被掳的一个外在渐渐所表现出来的。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反思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不会遇到什么外在被掳的时候，对不对？至少眼前近一些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谁每天在控制我们？谁在控制我们？谁在主管我们？哪个恐惧在主管我们？哪个担心在主管我们？还是神在主管我们？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之后呢，有两个经历，一个就是成为奴隶。以色列民本身是什么？ 本身以色列民是一个从奴隶之地被拯救出来之后到自由之地，成为神的子民，满有神的同在，不再做任何人的奴隶。但是呢，当他们选择怎么样呢？世界的时候，被世界掳去之后呢，他们又成了罪和世界的奴隶。罪和世界的奴隶不仅仅表现在内在的生命，他们外在的也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奴隶。同样的，第二方面就是以色列民怎么样呢？本身生活在埃及地，不是生活在迦南美地，已经稳定生活了。但是他们被世界掳去之后呢，他们就过着飘荡流离的生活，没有再没有平安，再没有盼望。那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我在做谁的奴隶？我在做谁的奴隶？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讲到结束之前，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在做谁的奴隶？我被谁掳去了？耶和华还是我的主吗？我是自由的，但是今天我是不是已经被世界某些事情所掳去？以至于我们的焦虑常常伴随着我们，我们的担心常常伴随着我们。从神来的那种平安、喜乐和能力，今天离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好像越来 越遥远。每天清晨起来，我们所想的不怪乎我们看得见的吃穿住行，这些东西常常胜过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失去了成为见证的能力，是因为像以色列民一样，当他们失去见证，当他们被世界掳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些。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全人类呢就陷在悖逆的最终。人一直试图自己做主，在神以外呢找到价值、意义、满足、平安、喜乐，其结果就是深陷自我和最终不能自拔，被掳到世界和罪的权势下面，失去了神同在和祝福，过着奴隶的生活，飘荡流离，不得安息。以赛亚书的信息呢，我相信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当头棒喝，对我们今天时代的人讲，让我们去警醒悔改吧，让我们去真实从以赛亚书这个所记载以色列民中间所经历到的他们悖逆。他们怎么样的悖逆呢？就是他们失去了属神的身份，他们信仰不过是外在的形式，他们依靠自己和世界。我们一起祷告。若是今天上帝透过这个以赛亚书对你的生命、现在的生命、现在的光景有哪些提醒，你就在上帝面前有些回应，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有些回应，有些祷告。圣灵有哪些工作让我们看见，就如镜子一样看见这些以色列民的光景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今天的光景，以至于我们重新寻找得回这个属神子民的身份。我们每个人有一件祷告在上帝面前。天父，我们来你面前，让我们看见这些圣经上这些记载，虽然在2600年前这个记载，但是今天他所描述的，那个时候所描述的以色列民，今天就是我们。我们何尝不是你从为奴之地、从罪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但是何尝今天我们又不是常常又回到世界里面，又陷在各种的权势下面，成为世界上的奴隶？今天有人成为房奴，有人被各种情欲所控制，成为情欲的奴隶；有人成为被物质控制，成为物质的奴隶；有人甚至被孩子控制，成为家庭孩子的奴隶。说今天求你释放我们，你本是让我们得自由的神。说你本是给我们身份，就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活出见证你的生命，见证你的荣耀的生命。主啊，求你警醒我们，叫我们可以警醒自己，不忽略你才给我们神子民的门徒的身份。也同样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可以怎样靠你活出这种生命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管教也是真实的，你的慈爱是真实的，你的管教也是真实的，帮助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同样，今天是陈豪呢在我们中间的最后一次聚会时间，他明天呢就要回到这个中国大陆哈。那上面请你再来到前面好不好？ 完之后呢，有什么想分享一下？完之后我们众人为你一起祷告，裁判你回去继续做神的工作。
突然间。